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家公司正在同时打造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星际舰队，那个还要铺设铺盖全球的卫星网络，最后顺手还要建造地球上最巨无霸级别的 AI 数据中心，你大概会觉得，这要么是某部科幻电影的剧本，要么是哪个狂人的白日梦吧。
听起来确实非常不切实际，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没错，但今天我们要带你拆解的却是一份极其严肃的商业文件，也就是 SpaceX 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实录。欢迎你加入本次深度解析。
很高兴能和你还有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你一起来深入这份实录。说实话哈，这份财报的信息密度真的是历史级别的。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的核心使命非常明确，绝对不是给你念枯燥的财务数字，而是带你穿透这些晦涩的财报，看看一家最初只是想把火箭送上天的公司，到底是怎么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进化成统领全球通信和 AI 算力基础之上巨兽的。
对，在本次深度解析里，我希望你能暂时把对太空的那种浪漫幻想放在一边，我们得用极其冷酷、商业、工程甚至物理学的视角来看待它。
哇，听起来很硬核。
因为真正的震撼不在于他们去了哪里，而是你看，星舰、星链还有人工智能，这三个看似独立的庞然大物是怎么形成一个完美闭环的。这是一个连他们最顶级的竞争对手都看不懂，更别提去复制的商业闭环。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就在刚刚过去的 Q2， SpaceX 交出了一张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的成绩单，你敢信吗？他们的单机营收直接飙升了 92%， 达到了78亿美元。
而且调整后的 EBITDA 暴涨了 191%， 达到了35亿美元。
对，说白了，也就是去掉那些复杂的账面游戏后，他们真正赚进兜里的真金白银。更夸张的是，他们刚刚完成了一场史诗级的 IPO， 一口气融了857亿美元。现在这家公司账面上趴着整整100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1000亿美元的净资金意味着他们在资本层面上几乎没有了束缚。但更让人畏惧的其实是他们的增速。根据会议上的预测，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底，他们的年度经常性收入，也就是 ARR， 将达到1000亿美元。
微软这种顶级科技巨头经历了几十年才达到的体量了吧？
没错，而且这还没完。会议上他们抛出了一个非常炸裂的内部预期，他们原本预测达到10000亿美元收入的时间点是2031年。
嗯哼，
但现在这个时间点被硬生生提前到了2030年，他们甚至说有非零的概率能在2029年就实现这个万亿目标。
哇，2029年，这就让我不得不想替你问个问题了，这种暴利式的增长真的是可持续的吗？他们手里拿着刚从 IPO 和之前250亿美元债券里融来的钱，这难道不是在疯狂烧钱换增长吗？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如果你仔细拆解他们的资本支出，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烧钱，而是一种极致的资本效率。
怎么个极致法？
你看，在 Q2 高达184亿美元的总资本支出中，大概有158000万元直接砸向了 AI 算力基础设施。
158亿买显卡建数据中心，这确实是下血本了。
但你猜他们新部署的这些 AI 算力设备投资回报期，也就是 payback 是多久？
这种重资产怎么也得3-5年吧？
不到一年。
真的假的？不到一年就回本？
对，这确实打破了行业的常识，因为他们具备极强的工程部署能力，设备一买回来几乎瞬间就能通电联网，投入云服务运行。
也就是说设备立刻就能生钱。
没错，用他们高管的话说，这些资本投入成来转成收入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以至于在财务模型上，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几乎就像是销货成本一样。这种极快的资产周转率就是他们后续疯狂扩张的底气。
原来如此，可以说这不仅是一台资本印情，简直就是一台即插用的印钞机。但是任何改变人类文明的宏大愿景都需要物理级别的基础设施垄断来支撑，对吧？这就直接引出了他们巨额资金的第一个去向。目前人类史上最强大的运载工具 新建。
说到新建，要看懂它的绝对统治力，我们必须看一个冷酷的指标，就是入轨吨位。
对，送上天的重量。
嗯，目前仅靠猎鹰9号火箭 SpaceX 每年能把大约2500吨的物质送入轨道。这2500吨占了目前地球总入轨质量的80%到90%。
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呢？
其他国家和机构加起来，每年总和只有大约300吨。
哇哦！所以马斯克在会上那个比喻特别生动，他说如果画一张条形图，竞争对手只有一个像素那么高，而你需要一张巨大的多子才能放下 SpaceX 的图标。太狠了。
确实，但猎鹰火箭制造的这个一个像素的差距还只是开始。新建的目标是把每年的入轨吨位从2500吨直接拉升到每年1000万吨，最终甚至要达到1000万吨。
1000万吨，这完全是物理层面的降维打击了。而且他们刚刚完成的 Flight 3测试也是极其成功，之前最让人头疼的那个防热盾问题，会上宣告已经被攻克了，飞船现在正漂浮在海面上等待分析呢。
是的，不仅如此，接下来的 Flight 14他们要进行更大胆的尝试，用发射塔那巨大的筷子直接夹入回收的星舰，并且还要首次把 V3 版本的星链卫星送入轨道。
哎，听到这儿我就有个反直觉的疑问了。马斯克在会上公开说，他们甚至鼓励竞争对手来抄袭星舰的图纸，绝不去埋什么专利地雷。这就好比把印钞机的图纸免费发在网上，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商业风险吗？他们就怕被弯道超车。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真正的硬核科技领域，护城河到底是什么？
难道不是专利吗？
绝对不是。在这个量级上，真正的护城河是极其恐怖的工程执行力。你从2500吨跨越到1000万吨，这种量级的跃升本身就是最高级别的壁垒。
就算我把图纸给你，你也造不出来。
没错，因为你没有能够支撑高频次发射的发射塔，没有像怪兽一样的组装厂房，更没有经过无数次爆炸迭代出来的工程团队。没有这种运送能力，后续所有的星链和 AI 计划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这个逻辑真是严丝合缝。既然星舰解决了怎么运的问题，那么每年1000万吨的惊人运力究竟要运什么上去？答案就是统治全球 Internet 的星链网络。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星链的爆发即将彻底颠覆我们的想象。
是的，前面提到的 V3 版本星链卫星，它的单体性能是本来就很强大的 V2 版本的整整10倍。
10倍，
加上星舰能一次性发射10倍数量的卫星，这就意味着整个星链网络的带宽将直接增加2个数量级，也就是足足100倍。
1000倍的带宽暴涨，这商业表现肯定很吓人吧。我看会上说 Q2 光是消费者用户就新增了1.7万。
对，而且每用户平均收入，也就是 ARPU, 非常稳定的维持在66美元。但实际上真正的金矿在企业级市场，特别是航空和政府部门。
没错，政府部门刚给他们抛来了超过60亿美元的巨额合同。而在航空市场，虽然目前渗透率还不到10%，但我看到会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说甚至有乘客为了能在飞机上用上星链开视频会议，宁愿去买中转的短途航班，也不去做那些没有星链的直飞航班。
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费者用脚投票。
对啊，太夸张了。而且明年他们还要部署直连手机的移动网络，要整合 EchoStar 的那65兆赫兹频谱。
这个移动网络战略其实非常值得深思。你知道传统的通信市场，比如 AT&T 或者 Verizon, 这是一个价值6000亿美元的巨大蛋糕。
但建基站很贵啊，得花上100亿吧。
没错，但 SpaceX 的思路完全不同，他们不需要去建大型基站，他们打算直接把安装在千家万户屋顶上的星链天线变成微基站。
哇，这就好比是信号塔领域的 Airbnb 啊。用用户自己的屋顶闲置资源建基站，真是太鸡贼了。但这又引出了一个质疑，这种取巧的轻资产模式真的能在这个6000亿的红海里抢走传统三大巨头的蛋糕吗？
如果你只看现在的通信需求，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红海。但问题就在这里，未来的需求远超我们现在的想象。
怎么说？
马斯克算了一笔账，你想想，作为人类，我们一天不停地打字、说话，产出的数据量其实非常少，甚至不到每秒一个比特。
嗯，人类确实比较慢。
但是电脑和 AI 呢？他们一秒钟就能产生数亿个比特，而且他们从不休息。随着 AI 和机器人的爆发，未来会产生一个无底洞般的带宽饥渴。
也就是说，现在的带宽根本不够用，
完全不够。所以在未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星链要承载的很可能不仅是你看视频的流量，而是全球大部分由机器产生的互联网流量。
懂了，就完全是为了未来布局。这就极其顺滑地切入了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最后一个也是最疯狂的板块，跨界碾压的 AI 算力帝国。
对，既然 AI 需要海量的数据传输，那这些数据去哪处理呢？
他们总不能连数据中心也自己建吧？
他们还真的就在这么干，而且是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建。到今年年底，他们的算力规模将达到二吉瓦。
等等，二吉瓦的算力，这已经很夸张了。
更夸张的是，明年底他们规划的一系列项目累计要挑战二十吉瓦的电力和冷却基础设施。你知道二十吉瓦是什么概念吗？这比很多国家电网的负荷都要大，而且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目前市面上可用 GPU 的数量总和。
就是说，哪怕把英伟达的产能包圆了，都不一定填得满。
没错，但他们采取了独家采用 Vera Rubin 架构的策略，全面拥抱英伟达，甚至明年还要发射 Starmine AI 卫星。
哇，在太空建数据中心，把极简版的英伟达 NVL72 射服器直接扔到天上去。
对的，而这一切的基础设施都喂给了他们自家的大模型 Grok。 上个月的 4.5 版本让 token 消耗直接翻了三倍。
我听说年底还要发布 Grok 5，他们打算把 SpaceX 过去25年来那些无数次爆炸发射积累产生的所有工程数据全部给 Grok， 目标是打造一个全球最强 AI 工程师。
是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跨界问题。
确实非常有意思。你看会上高管原话说，把造火箭的工程师派去建数据中心，就好比是纽约洋基队去打少棒联盟，简直是虐菜。但我必须挑战一下这个观点。
你说
造火箭确实是人类工程学的皇冠，非常难。但数据中心最需要的是极端条件下的电力调度和杀热管理。火箭工厂的技能包真的能完美平移到地面数据中心上吗？这难道不会水土不服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大局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底层的物理逻辑是一致的。
怎么说？
火箭工程本质上是什么？就是在极其严苛的重量和空间限制下，处理几千度的温差，也就是极限的热力学，以及控制极其庞大的能量释放，也就是电力调度。
好像确实是这样。
当你把这种外星人级别的工程能力，哪怕只溢出一点点，放到地面数据中心去处理那几百度的芯片散热问题，这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难怪，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云服务市场上抢钱那么快，仅仅在七月的前几周，他们就签下了67亿美元的合同。
没错，而且享有极高的毛利。因为目前的算力经济学非常残酷，内存产量的年增长只有 20%， 但需求却在暴增 200% 以上，逻辑芯片和内存成了限制因素。
谁掌握了算力基础设施，谁就掌握了定价权。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你重新梳理一下今天庞大的信息量。你一开始可能以为自己在看一家航天公司，但其实你看到的是一张未来文明的图纸。星舰是这个文明的路基系统，星链是它的神经网络，而 Grok 和那二十几瓦的算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超级大脑。
对，这就引出了会议中最具科幻色彩但也最严肃的一个愿景，
也就是迈向卡尔达肖夫二型文明，对吧？
是的，卡尔达肖夫二型文明能够利用其所在恒星系的全部能量，而 SpaceX 的终局不仅仅是在地球上赚钱，他们要把 AI 和机器人用星舰送到月球上去。
真的假的？去月球建厂？
对，在月球上建立太阳能面板、散热器和质量加速器，利用月球的真空和低重力环境作为超级工厂，把地球的智能经济规模放大1000倍甚至10000倍。
哇，这真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所以，当你下次夜晚抬头看月亮时，你不妨想象一下，那上面可能很快就会布满属于我们人类文明的 AI 机器人了。
一切的发生绝对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
太震撼了，非常感谢你陪伴我们完成这次烧脑的深度解析，希望你带着这个宏大的视角去审视接下来科技界的每一次震动。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